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约翰一书二章十七节告诉我们，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可见遵行神的旨意是何等重要，因为这是关乎承受永生的问题。那么神的旨意究竟是什么呢？我们如何才能寻见神的旨意呢？怎样才算是一个遵行神旨意的人呢？我们一起来收听李马可牧师的讲道信息系列《遵行神的旨意》的第四讲，题目是《何谓遵行神的旨意》。
圣经的罗马书十章十三节说，凡求告主名的人就必得救。求告就是呼求的意思。我们不单要祷告神，更要学习呼求神。呼求这两个字表达出寻求神的迫切。很多人都习惯祷告神，但不是很多人都懂得如何呼求神。我们呼求的对象是那位全能者，在他没有难成的事。如果你认识这位神，像我认识他那样，你就会知道他是非常乐意帮助那些无助的人。只要你肯全心的呼求他，他非常乐意的帮助你，拯救你。很多时候，神的慷慨是超乎我们的意料，他给予我们的永远是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但为什么很多人不能经历神的帮助呢？问题在哪里呢？其实不是神不愿意帮助我们。在我服侍神这么多年，我接触过不少人，我发现很多人在领受了神的恩惠后，他们把一切看为是理所当然的，完全没有知恩报恩的心。这种态度使他们不能进一步去经历神。他们本可以进一步认识神，但是因为他们知恩不报，他们错失了经历神的机会。这是多么可惜。要明白，经历神的恩典并不等于是认识神。很多人只满足于经历神，他们却不肯进一步去认识神。神的恩典固然宝贵，但相比之下，神自己是更宝贵。如果你只经历神的恩惠，却不晓得神的宝贵，这是何等大的损失。神是非常美善，是一位眷顾人的神，而他的愿意往往是出乎我们的意料。我相信你们当中很多人都曾经经历过神的帮助，神的确非常慷慨，非常乐意帮助人。问题是，当我们经历了他的恩惠后，我们对神又有什么回应呢？你是否只满足于经历神的恩惠 却不肯进一步认识神呢？我希望透过经历神的恩惠，你开始思想神为何会这样眷顾我，他对我有什么特别的心意呢？我该如何回应和感谢神对我的眷顾呢？你会不会想到去寻求认识他呢？要经历神的帮助并不困难，因为神非常慷慨。神的心意是要我们认识他，经历他的美善。问题是，很少人经历神的恩惠后，愿意全人投入地去寻求认识神。这系列的信息的用意，就是要鼓励大家去认识神。在上几篇的信息中，我也提到了认识神的正确方法。认识神不是靠经历神的帮助，也不是靠经历神迹，而是要寻求和遵行神的旨意。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谈论的。为什么我们一定要遵行神的旨意呢？我们来看一节经文，就是约翰一书二章十七节。约翰一书二章十七节说，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我们今天会重点的看这一节经文。很多基督徒以为，如果神帮助了我，我就得遵行他的旨意，好让神也能够从我的身上得到好处。结果遵行神的旨意就成了我们跟神的交易。其实神根本不想从我们身上得到什么好处。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他赐给我们的，我们能给他什么好处呢？那么圣经为什么总是要我们遵行神的旨意呢？约翰一书二章十七节告诉我们，遵行神旨意是为了我们的好处。留意唯独这两个字，就是说只有那些遵行神旨意的人才可以永远长存，才可以拥有永远的生命。经文的前半节说，这世界和世界上的一切的事全都会成为过去，有些早有些迟，但都会成为过去，唯有一种人能够永远长存，就是遵行神旨意的人。寻求神的旨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相信很多人也试过寻求神的旨意，但很多时候神都没有答复我们。我们花很多时间祷告，但还是不知道神的心意。我认识一个姐妹，她是一个中学老师，因为教中学的时间很长，每天从早上七点一直要忙到下午三四点，她觉得时间太长了，自己的时间不够用，于是他就想转教小学，因为很多小学只需要上半天课，下午一点多就下课了，这样他的时间就多了。于是他就为这件事情求问神，到底该不该转教小学。这不是一个容易的抉择，因为他已经教了多年的中学，一切都非常熟练。如果转到教小学，虽然工作的时间比较短，但是要适应新的环境、新的工作、新的同事。面对这个决定，他感到患得患失，所以只好祷告，寻求神的旨意，希望神能够帮他做正确的选择。但是，神却没有回答他。我又认识一个朋友，他身上长了一个肿瘤，经过检查后，医生告诉他肿瘤是良性的， 尽管如此，医生还是建议他将肿瘤切除。医生如此建议，是因为这肿瘤会越长越大，迟早会影响周围器官的正常运作。面对医生的建议，他不知如何是好，因为良性的肿瘤是不必做手术的，但是他又担心，如果肿瘤转为恶性，后果就非常严重了。所以，切除还是不切除，这个问题整天困扰着他。你看，如果我们凡事都能够知道神的心意，那是多么好啊！我们就不需要为这些事情烦恼了。问题是，我们怎样才能够知道神的旨意呢？如果你到过一些基督教书店，就会留意到有一类书是专门教导人如何明白神的旨意。很多基督徒也尝试读这样的书，希望读完后懂得如何寻求神的旨意，但是大部分的人读完后还是不懂得如何寻求神的旨意。我们怎样才能够寻见神的旨意呢？如果我们不知道神的旨意，又如何能遵行他的旨意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不只是基督徒想知道答案，我相信世界上千千万万的非基督徒也很想知道答案。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算命，喜欢读星座运程呢？因为人人都想知道上天的旨意，我们都想顺着天意而行，好让一切都能够顺利通达。诸葛亮是一个出色的军事家，但他知道，不论人如何的聪明，最重要的还是天意，因为一切的事情的变化都离不开天意。记得诸葛亮的死敌司马懿吗？他也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但每一次都斗不过诸葛亮。有一次，诸葛亮设了圈套，想引司马懿进入一个峡谷。他在两旁已经预备了木材、干草，计划用火烧死司马懿。当司马懿进入这峡谷后，他就被困住了。两边有重兵把关，料司马懿差一眼难飞。谁知道天突然下雨，诸葛亮只好仰天长叹，下令收兵。他明白这是天意，既然天要救司马懿逃离危险，那只好放他了。所以很多军事家、政治家，甚至平民百姓都会求问天意。不论是透过算命、看星座，到庙里去求签，我们都想知道上天的旨意。香港从前有一段时间，很多年轻人非常流行玩碟仙，他们想借用灵界的力量来明白天意，看看自己该读哪一间学校，该找什么样的工作，该找谁当配偶，诸如此类的问题。圣经警告我们，不要跟邪灵打交道，这是非常危险的玩意。有些人因为玩碟仙而被鬼附，把邪灵请来很容易，但要将他们送走就非常困难了。有些非基督徒为了想知道天意，他们甚至花钱去给人算命、看水晶球等等。基督徒也不例外，他们也很想知道天意，就是我们所谓的神的旨意。基督徒是透过祷告或者读圣经想知道神的旨意。所以不论你是谁，我相信你也很想知道神的旨意，因为我们知道如果做错了决定，后果会非常严重，所以我们都想寻求神的带领。今天我想帮助大家明白一点，就是寻求神的带领 和遵行神的旨意是两码事，两者没有任何的关系。99%的基督徒都将两者混淆，以为两者是一样的。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用一个全新的角度去认识什么是神的旨意。我们回到约翰一书2:17，这段经文说了些什么呢？遵行神旨意的人将来会如何呢？经文告诉我们，遵行神旨意的人，他们是永远长存的，他们有永生。这是不是说，如果你的身上长了肿瘤，你就求问神该不该切除？如果神指示你切除它，那么你的手术一定会很成功，而且很快就会康复。最后，不仅你的身体得到医治，你还会永远长存，因为你遵行了神的旨意。神的旨意要你切除肿瘤，你按照神的意思切除了这肿瘤，你岂不是已经遵行了神的旨意吗？这样按照约翰一书2:17的意思，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永远长存，那么你就会永远长存了。这是不是约翰一书2:17的意思呢？这当然不是圣经的意思，要不然遵行神的旨意岂不是很划算吗？你必须明白，这是神给你的帮助，这跟神的旨意完全无关。这样的求问神不是圣经所说的遵行神的旨意。刚才提到的那位姐妹，她求问神该不该转教小学，还是继续的留在中学任教。为什么她要求问神呢？因为她的工作非常忙碌，没有时间照顾孩子，所以她希望有更多的时间照顾孩子。不论他教小学还是中学，最终就是想多点时间照顾孩子。这跟遵行神的旨意有什么关系呢？完全没有关系。他只是想知道教小学好还是教中学好，哪一个决定才是最有利于他照顾孩子。这跟遵行神的旨意完全无关。这跟那些非基督徒求问偶像或者找人算命没有太大的区别。很多时候我们求问神是想预先知道一些事情，好方便我们做决定。比如说，如果知道这一次做手术因为医生的技术不好，手术后会大出血，于是我们便找另外一家医院。能够预先知道事情的结果，有利于我们做决定。既然人没有办法预知，那么我们只好求问神，希望他可以提供给我们一些内部消息。这是圣经所说的遵行神的旨意吗？当然不是，这跟神的旨意完全无关，更谈不上什么永远长存了。这完全不是约翰一书2:17的意思。怎样才算是遵行神的旨意呢？什么是神的旨意呢？作为基督徒，如果你不知道神的旨意，又如何遵行神的旨意呢？所以我们必须先弄清楚什么是神的旨意。旨意这个希腊文字在新约大约出现了60次，绝大部分是指神的旨意，其余是指人的意愿，所以这个字出现的次数不算太多。你只要将这些经文仔细的看一遍，就知道什么是神的旨意了。很多基督徒不看圣经， 或者看不明白圣经，所以连这些有关神的旨意的基本原则也没有掌握。我们今天没有时间把所有的经文都看了，我只能举一些例子给大家参考。比如说提摩太前书二章四节，我们看提摩太前书二章四节，这里说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道理。愿意就是旨意的意思，圣经非常明确地告诉了我们，神愿意所有的人都能得救，这就是神的心意，这就是他的旨意。我们看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三节，以及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九和第十节。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三节说，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九和第十节说，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这些都是神的旨意，你明白了吗？神的旨意并不是关乎你该不该换工作，你该不该移民，你该不该生孩子等等，这些都不是圣经所说的神的旨意。圣经所说的神的旨意是指神预先定下的计划，遵行神的旨意就是成就神预先定下的计划。这就是为什么我不断地强调，神是乐于帮助人的，只要你诚心地向他呼求，他必然会帮助你。但你也必须要明白，神帮助你并不等于你已经遵行了他的旨意，千万不要将经历神和遵行神的旨意给混淆了。遵行神的旨意就是参与神的计划，完成神的计划。我们来看一个比喻，马太福音21章28到31节。马太福音21章28到31节这里说道，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他来对大儿子说，我儿，你今天到葡萄园里去做工。他回答说，我不去。以后自己懊悔就去了。又来对小儿子也是这样说，他回答说，父啊，我去。他却不去。你们想这两个儿子是哪一个遵行父命呢？他们说大儿子。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神的国。比喻说到，有一个人有两个儿子，有一天他吩咐大儿子去葡萄园做工，大儿子却拒绝了。之后大儿子后悔了，觉得自己不应该如此对待父亲，于是就去葡萄园做工。那个人也吩咐小儿子去葡萄园做工，小儿子答应了。表面上小儿子非常尊重父亲，但实际上他并没有去。说完这个比喻后，耶稣问众人，这两个儿子哪一个遵行父亲的命令呢？中文圣经的父命原文就是父亲的旨意，答案非常明显，是大儿子。虽然大儿子起初说不去，但后来他去了，他最后还是完成了父亲的旨意。 在这个比喻里，神的旨意是指什么呢？就是去葡萄园做工，就是做神的工作，完成神的计划。其实有很多经文也是关乎这方面的。我们来看约翰福音四章三十四节。约翰福音四章三十四节说，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请大家留意，遵行神的旨意和做成神的工是指同样的事，都是指服侍神，完成神的计划。如果你遇到了困难，你求问神该如何解决，神听了你的祷告，指示你应该如何做。当你按照神的指示行，问题就解决了。这不算是遵行神的旨意，你是在服务自己，处理自己的问题。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区分清楚，很多基督徒在这一点上非常混淆，他们把祷告神求帮助看成是遵行神的旨意。神答应我们的祷告是为了帮助我们，这一切都是为了你的好处，跟遵行他的旨意无关。真正寻求神的旨意就是询问神，神啊，究竟你想我为你做些什么呢？当我们明白这两者的区别后，我们又如何在每天的生活里应用这个原则呢？以下我要跟大家分享三点。第一点，刚才我们说到，求问神可以分为两种。第一种就是将一些选择摆在神的面前，求他告诉我们该如何选择。第二种是求神告诉我们，他想我们为他做些什么。这两种求问神的方向是不一样的，但是如果你有一个正确的态度，第一种的求问神可以转变为第二种。我说到，这是两种不同的求问神，因为两者的心态不一样。但是如果你的心态是正确的，第一种的求问神可以转变为第二种。比如说，如果你身上长了一个肿瘤，你也可以求问神背后有什么心意，你当如何配合神的心意才能够成就他的计划。如果你的态度是正确的，你也可以透过这件事情来遵行神的旨意，而不只是问神啊，我该不该做手术。我们当关心的是如何借着我们的处境来成就神的旨意，而神的旨意就是要万民认识他，可以得救，可以得永生。我相信大家都听过一些见证，有些人因为患了绝症或者遇到了一些不幸的遭遇，但是当他们愿意寻求神的旨意，配合神的旨意时，他们也能够在逆境中成就神的旨意。他们因行在神的旨意中，生命在逆境中发出了灿烂的光辉，吸引很多人认识神。尽管他们的遭遇是不幸的，但因他们寻求配合神的旨意，神使他们的生命变得灿烂。所以我们寻求神，祷告神的心态非常关键。如果我们的心态改变，不论我们身处在什么样的逆境，我们也能够靠神的恩典遵行他的旨意。还记得当我大学毕业回到香港后，我开始找工作。当时有两份工作供我选择，一份是在中文大学工作，另一份这是当补习老师。两者明显有很大的区别。中文大学的工作条件好，薪酬非常优厚， 当补习老师，收入就非常的微薄。当时我所在的教会刚成立不久，大约只有一两年的时间，教会的人数不多，所以教会的经济条件也非常差。如果我能够在大学工作，就会有好的收入，这样我就能够在经济上支持教会。同时间，我也有一个心愿，就是希望有机会接受培训侍奉神。我当时信主只有两三年的时间，对圣经也不熟悉，于是我就祷告神说，如果是他的心意，请他为我预备一份轻松的工作，只要能够解决生活的需要就行了。我只求有更多的时间读圣经，明白圣经，以致将来我可以更有效地服侍教会和弟兄姐妹。于是我求问神，看看哪一个选择才能够成就神的旨意。我关注的不是自己的意愿，而是神的旨意。只要我们的心态正确，我们可以将第一种的求问神方式转变为求问神，求他教导我们行他的旨意。当然，你不可以口是心非。当你这样向神求问时，你也必须绝对顺服神的指示。当我向神求问时，他很清楚地告诉我，要我当补习老师。神也告诉我，教会的经济需要，他自有办法解决，不需要我操心。当我明白神的心意后，我就通知中文大学，取消我的工作申请。跟着，我就到处打听有没有人需要补习老师。最后，我找到两份补习的工作，每一份每个星期只需要教两三个小时。可想而知，我的收入是非常的低，只足够我最基本的生活需要。但是我一点都不在意，只要我的选择能够成就神的心意和计划就行了，这才是最重要的。如果你想求问神的旨意，你必须先检查自己的心态。如果你现在还是逗留在第一种的求问神方式，我希望当你经历神的帮助后，你要思想该如何回应这位帮助你的神。你当进入第二种的求问神方式，就是求问神当如何成就他的旨意。第二点是，明白了这个原则，也帮助我们明白神是如何带领人的。很多基督徒天天祷告神，但是在日常生活里，他们却不能明白神的心意。比如说，你现在所做的工作，是神要你做的吗？很少基督徒可以肯定地说，自己的工作是神要他做的。你每天所做的一切事情，是否都是神要你做的呢？我相信很多人都不肯定。为什么明白神的心意是这么困难呢？当中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的生命没有一个明确的方向。当你认清楚神为基督徒定下的生命方向，很多生活上的细节或者决定就会迎刃而解。那些糊里糊涂对神的旨意大惑不解的基督徒，正是因为没有掌握属灵生命的大方向，所以每当遇到抉择时，他们总是摇摆不定。如果你清楚知道神的心意，明白他的计划，那么你就可以计算、衡量、分析，好让你的选择可以配合神的计划。所以要明白神的旨意一点也不困难。比如说，当我完成了大学回香港工作不久，家人就建议我买房子，他们甚至愿意代我付房子的首期款项，然后每个月 我只需要交一笔固定的数目就行了。这么好的建议，你会如何选择呢？神的心意又是如何呢？对我来说，根本不需要考虑，因为我已经清楚知道神旨意的大方向，我很快就做出了决定。我清楚知道自己不应该被房屋贷款捆绑住。我知道神的心意是要我参与他的救恩计划，将他的救恩传给万民。当然，问题不在于该不该买房子，而是你是否清楚知道神旨意的大方向是什么。你所有的决定都必须怀绕着这个大方向，都是以达到成就这个大方向为前提。这并不是说基督徒就不可以购买房子，基督徒的生命是不受任何规条限制，基督徒可以买房子、买车子、可以移民到国外等等。但是基督徒做这些决定的背后原因，都应该是以配合神的大方向、神的计划为前提。如果你是以神的计划为你生命的目标，你就会发现很多的决定根本不难做，因为你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方向和目标引导着你。第三点，很多基督徒看神为提供指点迷津服务的好好先生，如果遇上了什么难题，他们就会求问神，求神指点他们该怎么做。在他们的心目中，神总是为他们服务的，他们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该为神做些什么，他们缺乏了知恩报恩的心。这是不是你跟神的关系呢？是时候你该反省自己了。如果神曾经多次帮助过你，你又曾为神做过些什么呢？你现在的工作是否为神做？你结婚生孩子是否为了神呢？究竟你曾经为神做了些什么呢？遵行神的旨意，当然不是为神只做一两件事，不是说带两三个非基督徒回教会就已经完成了神的旨意。圣经说，遵行神旨意的人是永远长存的，就是说这些人一生的目标就是要成全神的旨意，完成神的计划。这种人是永远长存的，他们活着就是为了要服侍神，他们是为神而活的。但这并不是说他们都成了传道人，请大家不要误会，我不是要你们都成为传道人或者牧师。你身处在什么岗位都可以做神的工作，最重要的是你的心是否渴慕遵行神的旨意。正如我以前也曾经分享过，在我还没有当补习老师前，我曾经教过两年书。为什么我会选择教书这个工作呢？其实当时我还有另一个选择，就是当公务员。为什么我不选择当政府公务员呢？因为我在想，哪一份工作是有利于成就神的计划。后来我选择了教书，因为教书可以接触很多人，这样就可以向他们传福音，并且教书也可以给我很多机会学习如何讲解和教导圣经，这非常有利于将来服侍神。很多人不懂得如何向人传福音，他们不知从何开始，这是因为他们缺乏操练。那两年的教书工作给我很大的帮助，我学会如何用深入浅出、简明易懂的方法向人传福音。这两年神给了我很好的装备，预备我将来全职侍奉他。 所以必须明白，我们不能马上就成为传道人，我们必须从生活的小事开始，在各个方面学习去配合神的旨意，配合神的计划。我们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都提供了给我们机会去学习遵行神的旨意。我希望透过这三点能够帮助大家明白如何用我们的一生去服侍神。为什么我们必须这样生活呢？为什么遵行神的旨意是这么重要呢？约翰一书二章十七节说得非常清楚，唯独遵行神旨意的人才可以永远长存，这是最主要的原因。圣经提醒我们，这世界上的一切都要成为过去，你看见了吗？即使我们不明白圣经，历史也不断地在提醒我们这一点。很多有权力、有地位的人用尽千方百计想保住自己的地位、财富、生命，但最终都要成为过去，成为历史。这是一个绝对的真理。圣经说的不错，你只要眼光放远一些，你就会看到这世界的一切都要成为过去。可悲的是，很多人要到生命结束时才明白这个真理。我有一个朋友，他非常努力的工作，终于积蓄了一笔钱，买了一栋房子。谁知道因着一场金融风暴，他一生所劳苦得来的房子竟然成了负资产。现在他还欠了一笔债。他告诉我，他已经快五十了，再没有机会卷土重来。他是多么可怜，一生的劳苦最后竟然都成为泡影。当他醒悟时，已经为时已晚。这就如从前很多的国营单位，人们看为是铁饭碗，以为只要进入一个大的单位，一生一世就无忧无虑。遗憾的是，这些地上的宝藏都是不可靠的，都会成为过去。很多从前很有名气的国营单位都倒闭了，工人都得下岗自谋生路。即便我们不明白圣经的话，但愿我们也能够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吸取智慧。你看中国历史，不论是哪一个朝代，不论那个朝代有多兴旺，有多么的强盛，它一样会成为过去。这是千古不变的规律。所谓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你以为自己很有成就，很有能力，不妨看看历史，看看从前的英雄人物，他们都被浪淘尽，已不复存在。诸葛亮要过去，刘备要过去，曹操要过去，所有的英雄人物都会成为过去。唯有遵行神旨意的才会永远长存。神已经给了我们很多的提醒，我们不要做糊涂人，要重视圣经的提醒，专心遵行神的旨意。最后我要跟大家分享亚历山大大帝的故事。众所周知，亚历山大是历史上非常成功的军事家，是赫赫有名的帝王。有一次，亚历山大跟一位很有名的哲学家对话，在谈话的过程中，这位哲学家很有智慧地回答了亚历山大很多的问题，所以亚历山大非常的欣赏他。谈话结束后，亚历山大问这位哲学家想得到什么作为报酬。哲学家对他说，陛下，我想求一件事， 求你赐给我可以活到70岁。亚历山大回答他说，这样的要求我没有能力做到。你有没有什么东西想要的吗？哲学家对他说，陛下，如果你连这么简单的事也做不到，你这么辛苦打江山又是为了什么呢？你明白这位哲学家的意思了吗？亚历山大这么辛苦征服了全世界，却英年早逝，不能享受自己的成果，这有什么用呢？圣经说，这世界和其上的一切都要成为过去，你也不能幸免。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才能永远长存。但愿我们都成为这种人。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刚才大家所听到的是李马可牧师的讲道信息系列《遵行神的旨意》的第四讲，题目是《何谓遵行神的旨意》。听完了这篇信息后，但愿我们都做一个知恩报恩的基督徒，以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生命目标，每天为他而活。要遵行神的旨意，我们必须放下自己的意思，专心跟从神的带领。唯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成为一个真正遵行神旨意的人。请大家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继续的收听遵行神的旨意信息系列的第五讲。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福音电台，我们的网址是 www.fuyindiantai.org。 我重复 www.fuyindiantai.org。 欢迎您上网收听和下载讲道信息，你也可以来信索取信息的讲稿，信里请注明收听的日期和节目的名称。我们的地址是香港邮政总局信箱6804号，我重复，香港邮政总局信箱6804号，信封上请注明张成收。